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世界某些地区的人经常挣扎在长期干旱季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旱季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天灾。正如我们都知道，充足的降雨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生活和生存是至关重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雨水可能更丰足，拥有雨水充沛的结果，这些土地享有丰硕的收获和更高水平的繁荣。介于降雨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日常生存的重要性质，以及它与百姓享受生活质量的关系，很自然，神在圣经中使用雨水作为一种对神的道之比喻和写照。这种属灵上的象征可以在以赛亚书55章10-11节中读到。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道在属灵上对于人的生存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没有神的道将带来可怕的属灵饥荒，民就遭受灭亡。然而，如果拥有神的道，如同圣经教导我们，神差遣他的道作为秋雨春雨，它产生出辉煌丰盛的灵魂上的收获。神把那些在雨季中得救的选民比作为地上生产的珍贵果实。今天的属灵象征雨象征神的道。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约翰二书的圣经学习节目。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要一起查考约翰二书，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一起查考约翰三书。现在圣经里一共有66卷书，其中有5卷书只有1章的篇幅，这5卷书中的4卷在新约，它们分别是腓利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犹大书，另外的1卷书是在旧约里，也是只有1章的篇幅，就是俄巴底亚书。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约翰二书的学习。这是1讲，让我们开始阅读约翰二书1章1-2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我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卷书是一封书信，这封信是做长老的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这个长老没有给出名字，很有可能这位长老是使徒约翰。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那是约翰，这对于我们来说那并不重要。倘若这个重要的话，神会赐给我们那个信息。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做长老的正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为了使我们正确理解这卷很短的书信的属灵背景，我们必须对这位长老代表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此我想查考几节经文，他们将帮助我们解释这位长老是谁，或者说这节经文里的长老是代表谁。第一节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那里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在英文版圣经中，老年人和长老是同一个词，这让我们明白长老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适用于教会时代的长老们，他们理应得到别人的尊敬，并被视为如同父亲一般，就像一位家里的长者一样，他们应该受到尊重，得到荣誉。然而神也让我们知道，长老象征或者是像一位父亲，因此当我们将之适用于长老的时候，立刻那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信息，那就是长老在某种方式上代表父亲。而且由于神他自己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父，我们如果联系起来的话，可能这长老是在表征圣父。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这节经文里的长老这个词的属灵含义的经文，出现在启示录这卷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我们知道，在这节经文里，神赐予我们奇妙的信息，就是关于在大灾难期间，他计划要拯救多的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人，而这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完成了那个计划，我们已经从大灾难中走了出来。我们现在查考这几节经文中的长老中有一位这几个字。启示录这卷书在一些地方提到24位长老围绕在神的宝座周围，这24位长老代表12支派，12代表基督或羔羊的12位使徒，实质上他们是表征所有的选民，包括旧约时代与新约时期的所有那些神计划拯救的人们。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总是代表信徒大众。可是这里长老中的一位，现在经文并没有说24位长老中的一位，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晓得这个词指的是神他自己。然而也有可能是神再次使用那些长老中的一位来预表神他自己或者主耶稣。 因为当长老像这样被单独挑出来，而且只是长老中的一位，这看起来指的是神他自己。当然，理解成神被长老所表征，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因为他是永生神。正如圣经所称呼他的，他是亘古常在者。而且，长老这个词指向一位德高望重、饱经沧桑的人。这些经文的上下文也表示这位长老在属灵上是主像神他自己。他正是这里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的那位。当然，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由于神是圣经的作者，他感动地上的作家，执笔写下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话语。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是神正在写信给他的选民。长老表征圣父。约翰二书一章一节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长老这个词在英文里是表示拣选的最典型的词汇之一。这个词有时在英文里被翻译为拣选。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里也发现了这个词。那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这里神说没有一个人，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任何一位神的选民的任何罪。比如他们不能说你做错了事，因你所做的错事，你罪该万死。当然，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杀了某人，那么国家机关将牵涉进来，宣判我们，致死我们。是的，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告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项罪，并因为那个罪会导致我们罪该万死，因为每一个罪都会招致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那样控告神的子民。为什么不能？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也就是说，神他自己亲身担当了这位选民的所有罪孽，罪恶罄竹难书，包括思想里和言行举止里的所有罪恶，并放在基督身上。所有的罪，包括那个人出生以前，甚至在他实际犯的那个罪以前，罪在创世之前都放在了基督身上，并且基督为他们死了。他替那位选民担负了所有罪，并替他死。他也为所有他要拯救的他的选民担负了他们所有的罪，替他们死。所以耶稣为他的儿女的罪而死，为每一位他计划要拯救的选民的罪而死。这就是说，对于今天生活在世上的选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罪，以及我们过去所犯的每一个罪，都已经被赎清。我们今天已经犯的和即将犯的所有的罪都已被赎清。我们在明天、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 即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不管多长时间所犯的所有的罪，每一个罪都已经由基督赎清了。所以，我们就从死的刑罚中得自由，从罪的工价里得释放，从罪的羞辱中得解脱。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放在了基督身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由基督担当。在神的眼里，我们已经完全称义了。不管我们曾经犯了多少罪，今天正在犯，或者可能犯的罪，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一位真正的神的子民是绝对不可能失去救恩的，这救恩是基督代替他们承受刑罚，买了他们，是基督赐予他们的。没有一项他们可能所犯的罪没有被基督赎清。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会养成我们过放荡的生活，一种放任自流、无拘无束、随个人的私欲去行各样的罪恶的生活，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不，神的儿女不会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罪都已经被饶恕而去继续犯罪。实际上，神已经在他们里面放植了一个行神旨意的渴望，并且已经赐予真信徒对神的爱。由于他所犯的这些罪都已经被饶恕，这也导致他们更多的按照神的道而行事。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那里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选民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就是神预先在创世之前，就从整个人类当中拣选某些人，并拯救他们。圣经告诉我们，预先是在多长时间以前，他称这些人为他的选民，他们就是那些被拣选的，就是圣经几次说的，被召的人多，而选上的人少的人。福音的呼召传遍整个世界，那些被神所召并被拣选的人们对救恩做出反应。虽然许多其他人也有所反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救。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那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拣选这个词，它很有可能是指整个人类当中的两万万这个数字。当然，两万万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可是如果把它放在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又死去的数以亿计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数字。它就像整体人类当中的一小撮，神在它里面拣选了我们， 他在创世之初，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所有这些神救恩计划的事情，早就已经制定清楚了。甚至在这个世界开始之前，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甚至在人类堕落陷入罪恶之前，在历史展开之前，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被仔细安排并已经完成。神已经知道将会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明白随着时间的进行，一切将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是神。他用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角度看待事情，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的事，因此他有这些先见，他能一眼望去知道将会出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根据这节经文，他预先决定、预定。这其实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他拣选了一些人。他预定他将会拯救这个人和那个人等等。他为什么做这件事？为什么使这个人比起另一个人更显眼？他为什么拯救了一个家庭里的一个人，而不是同一个家庭的其他人呢？是因为那些人比较善良，那些人内在具有一些高尚道德吗？不，圣经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不存在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好多少，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会使神拣选他，而不是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做？圣经给出的唯一的答案，就在我们刚刚读到的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那就是说，他只是简单的拣选，他做这件事并没有偏见。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看谁在他们的生命中会犯罪多，谁犯罪少，神不看这些，他只是拣选这个，而不拣选那个。主在罗马书里，当他总结拣选一个人而另一个人不被拣选的时候，赐予我们一个他拣选计划的例子，也就是他怎样实行这个计划。在罗马书九章十至十一节那里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让我们停在这里片刻。神在说到雅各和以扫这对利百加即将生下来的双胞胎，他在告诉我们，在他们出生以前，因此就是在他们行出善恶以前，他拣选的旨意就开始产生效果了。正如这里说，显明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那就是说，神拣选任何一个人，并不是由于他的好行为，乃是在乎召人的主。神拣选一个人得救恩，是因为他的美意。然后在罗马书九章十二至十三节继续说，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从这里，我们就得到了答案。在他们出生前，神做出了一个选择。他说，我会爱雅各，我要拯救他，我要赎去他所有的罪。他将活到永永远远，他将要进入永恒的未来，还将承受伴随救恩而来的许多其他祝福。我要将他们赐给雅各，但是我不会在以扫身上做同样的事，我不会将他的罪担负在基督身上，他不会成为我的一个孩子，因此他不会活到永永远远，他不会进入永恒的未来，却在他生命结束以后会死去。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当他拯救一个人的时候，神所宣称的爱。而当神不将他的救恩作用在一个人身上时，他称作物。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一些人听了这个救恩计划，他们立刻会想，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认为那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他们认为，神拯救一个人而不拯救另一个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我们都是罪人的情况下，神决定谁将会得蒙拯救而谁不会得到，这是不对的。我们理应承受死的刑罚，他们认为那是不公平的。当然，他对人们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深知，当我们在他面前面对审判时，我们爱抱怨，爱挑剔。因此，他在紧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对此作出回应。在罗马书九章十四节，我们读到，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神在那时接着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深知，当他清楚描述他的拣选计划之后，人们会觉得其中有错。然后罗马书九章十五至十六节里说，他继续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是在乎发怜悯的神。神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在隐藏他的救恩计划，他并不是为此道歉，他在告给我们事实，那就是他是神。如果我们想要公正，如果我们想要公平，那么他就可以将所有人类遗弃至毁灭，而且他们将停止永远的存活。所有的人都理应受到如此的结局，并不是好像任何一个人配得他的怜悯。但是由于他是怜悯的，由于他是同情人的、温和的、满有恩典的和良善的， 因而他决定将拯救一些人。他将会拣选那些他将要拯救的人。这就如同有一群被关押在死囚区的人，在这个死囚区里可能有100个人或者更多，他们所有的人都上书给监狱长，他们都祈求监狱长饶恕他们，以便他们可得饶恕并从死里得解救。然后一切就是监狱长的决定了，那是他的权柄之内。他可能看完所有的求饶书，看完所有的案例以及所有的囚犯，他可以说，我将要饶恕一位，现在让我看一下。这不是建立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基础上，他们都是肮脏败坏的罪人，但是我将赐予这一位赦免之恩。那也就是神怎样决定他对任何一个人的救恩计划。我们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这完全是他的决定。我们再来读约翰二书1-2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封很短的书信是一封很简单的书信，因为它篇幅简短，只有一章，甚至这一章都不满一页。由于它非常简单，很容易被忽视，甚至我们几乎不会花一点时间来查考这卷书。因此我认为，我们来一节一节的详细查考这卷书，有可能的话还有约翰三书，来看神在这里写给我们什么。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是圣经的一部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我们通过阅读约翰二书或圣经的任何一部分，只会从中得到益处。现在，我们接着前面学习里认识到的这位长老，历史上很可能是使徒约翰，他预表父神，他正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蒙拣选、长老这个词，还就神在圣经里如何使用这个词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圣经非常清楚地显示给我们，神就一些人将归他自己，他这样做完全只在乎他自己的选择，这一切早就在天上已经做成了。那时他亲自采取了行动，放眼望去，所有那些将会出生的人，神下决心要从整个人类当中拯救一些人。这是神的特权，拣选一部分人得救是他的特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至高的统治者。他的律法定人们死罪，而且正如巡抚和其他一些有权柄可以释放一个人，也可以谴责一个人一样， 神决心为一些人带来救恩，但是他释放他们绝不只是一时心血来潮使然，他必须首先满足他律法的要求。而他的律法规定，犯罪违反他律法就必受死。因此主设计了一个救恩途径，那就是他自己担当了这些要得救的人的所有的罪，并将所有这些罪放在主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神身上，他替他们受死。这发生在创世之前，因此使得律法得以满足，然后神就可以合法的名正言顺的拯救这些人，他就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从死亡的刑罚中得到解脱，得蒙救赎。因为律法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满足。这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羔羊的生命册是一个比喻，是神用来表示他预先知道他们，他预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得救。这些人随着人类历史的展开，在每一个时代逐步出生，神使自己有义务拯救他们。这些选民在每个时代里出生，神差遣他的道到达他们那里，他们聆听到神的道，神使他的道使他们心里得到一颗心心，一个心灵，因此就尽了他拯救他们的义务。他的这个义务来自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他们，甚至在创世之前基督就亲身担当了他们所有的罪。好了，我们继续看约翰二书第一节的下一个词。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太太这个词由希腊词 KURIA 翻译而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翻译。 KURIA 是 KURIOS 这个词的阴性形式，而 KURIOS 这个希腊词常常被翻译为主。因此蒙拣选的太太指的是信徒大众，基督的心腹，他被称作太太或者 KURIA， 表示主这个希腊词的阴性形式。这是非常有揭示其中深意的语言。当然这个称呼对于一位皇室夫人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头衔，因为新郎是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救主，他跟所有那些他已拯救的人结成了婚姻的关系，他们现在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基督的心腹。继续约翰二书第一节，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封书信是写给那时的选民，他们就是那些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他们的儿女就是所有那些蒙拣选的太太的后裔，就是随着基督将福音普传过程中所有那些随着时间推移世世代代以来从他，也就是蒙拣选的太太而来的所有真信徒。福音 是怎样传出的？是借着神的子民在全世界分享圣经真理这个过程中的顺服。通过这样做，这个词生了这些选民。神使用了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是他们或他的儿女是真信徒做工的结果，因此他们被称为他的儿女。同样的，他的儿女选民也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在下一个词组里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作为长老、父神，深爱着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神爱他的子民，就是所有由这些选民组成的整个信徒大众。他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爱着他们。当然，这是一种伟大的神爱他子民的方式。可以说，所有神的爱都是通过对这些选民的诚心所爱。英文，在真理中所爱而得到彰显。因此，作为长老的诚心所爱神的儿女，我们很多人知道，而且熟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基督让我们看到窄路，这条救恩的唯一的途径，得到永生、进入天国的唯一的途径。那个途径，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通到天堂的那个途径，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并不是有很多种途径。就永生而言，并没有许多真理，并没有其他生命，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生命。只有他能赐予他要拯救的那些人生命。这也正是圣经所教导的，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他是实质。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说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描写他、解释他，让我们明白他的位格。当我们在圣经里学到任何事情时，我们就是学到关于基督的事情。我们学到的所有真理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你知道，世上并没有1000个神，也没有1000种真理。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种真理，那是千真万确的，那也是绝对可以保证的。虽然我们知道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之间有彼此冲突，他们就神的位格说法不一，充满谎言。没有一种宗教认为神就是万物，这也就是众神学家所认为的。神在每一个人里面，在万物里。然后你想生拉硬扯，让这种宗教跟圣经的宗教取得一致。圣经认为，神是独一的真神。除此以外，没有别神。当然，也没有其他受造之物是神。所有的受造之物并不是神，他们却是被神所创造的。 他是造物主，独一的造物主，并没有很多造物主。圣经的真理不断地与世上的宗教发生冲突，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错误的，他们漏洞百出。在关于神的问题上，关于进入天国等等方面的许多事情上，他们的教导都是错的，他们都是谎言，一定不要信靠他们，也一定不要追随基督教宗教的形形色色的福音。正如我们今天有大量的宗教派别，一个一个的教会层出不穷，有天主教、清教、独立派、长老会、路德宗、圣公会等等，这样一直列举下去不胜枚举。这些教会有不同的名字，因为他们教导不同的事情。浸信会教导一种特殊的受洗方式，天主教教导一种高于圣经的另一种权威。他们教导着不同的教条，他们都有关于自己的宗教的声明和信条以及教会著作，并且他们高抬这些跟圣经有关的著作。当这些著作跟圣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时，人们撇开圣经，却给予这些著作比圣经更高的权柄。因此，这些错误的教导就变成了另一种路，另一种真理。但事实是，除了圣经，再没有其他途径，也没有其他真理。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看到，主耶稣跟神的道的等同。那里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就是圣经，圣经的所有经文都是绝对真实的，完全可以信靠的。这就是神话语的属性。我们不可能在圣经之外找到真理，或者信靠其他事物为真理。因此，我们不信靠教会声明或者信条，我们不信靠宗教条规，我们不信靠神学家或者任何人的教导。只有在经过对照圣经，进行了反复全面的审查，跟圣经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被接受。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学到更进一步的事物时，表明了我们以前所坚持的存在一些错误的话，我们会立刻纠正过来。这就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圣经，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圣经的实质。因此，我们追随圣经的教导，追随圣经的引导，我们绝不会追随圣经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只追随圣经。这就是神放置在他子民里面的一颗渴望真理的心。让我们回到约翰二书，读完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在这里主说，一切知道真理之人 指的是所有神的选民，所有那些真正得救的真信徒们，他们也爱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数世纪以来，真信徒听到神的命令，并遵守这些命令，直到神完成他的救恩计划。那个命令，就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以便他们都能得救。现在，神的子民在继续教导圣经真理。我们现在仍然在全世界传播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使人们得救的传福音的工作已经终止，因为神已经找到了所有的选民。不管怎样，这些真信徒爱慕真理，正如神爱慕真理一般。主爱慕他的话语，真信徒也爱慕他的话语，因为我们已经被赐予一个新心，这个心完全是照着基督耶稣的心而被造的。参考腓立比书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再读约翰2:1，在1的末了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方式。你知道，他可能说的是那20亿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那是那些自称为神的儿女的一个大概的数字。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们知道圣经来自于神，他们听到过基督，他们听到过某些真实的圣经教导。我们难道不能说他们都知道真理吗？哦，是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他们知道真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真理。他们找到了一个进入世界上教会和会众的途径。那就是教会通过错误的教导，告诉你通过一些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就可以加入教会的方式。如果你信主耶稣，你就能得救。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那种教导是不对的。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那样说。那是教会的教导，那种教导使教会的数目一路飙升，但是它已使很多不信的人加入了教会，教会里座无虚席。但是这些坐在教堂里长条木座椅上的人，是那些内心没有改变的人，它是一个死了的教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日，在审判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的这个时期，许多人说，主啊，主啊。而基督的回答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从来不认识他们。这些数以亿计的人们，神从来没有在他们身上进行过任何的拯救工作。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认识他。他是真理的化身，而他们不知道真理。这就是为什么 众教会对圣经的教导耳聋眼瞎。为什么他们忽视教会时代已经结束的教导，充耳不闻，不屑一顾？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神怎样拯救人。那是神的工作，完全是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行动，而绝不是人的行动。但看起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播送《启示录》的查考节目。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人手有限，同时也为了使大家收听到《约翰二书》的查考，我们决定同时广播两个系列的查考节目。节目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我们会继续广播《启示录》的查考。具体节目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您可以加入电子圣经团契的 QQ 群，群号15328900064，及时了解节目安排。愿所有广播的节目会给您带来祝福。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您为我们电台的广播祷告，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您可以提建议、奉献、共同出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美妙的福音广播。
建筑荣兴，当时我的父